新学年的开始，大家有什么感受吗？可能某一些人觉得无所谓，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新学年啊，我还是老样子，继续工作，继续学习。我知道一些人新学年很有期待，你们在生命中一个新的开始，在一个新的学校，在一个新的工作，在一个新的国家。我知道有些人也是很兴奋，终于新学年要开始。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个 IGD 学习，我们从六月底一直没有在这里查经小组，所以大家很兴奋，我希望很多人都很兴奋。不过我相信像 Tom 的祷告中所提到的，也有人在这段时间还是比较想家。也许你们刚从国内过来的，其实不管你是刚刚过来还是你们已经在这里很多年，想家是可以理解，是不是？因为这几天我们到底做什么呢？我们反正不一定看到月亮，但是我们在，如果是在老家的话，那当然我们会跟家人在一起，是吧？我们往往会想念这个期间，我们会想念温暖的团聚。最爱的人聚集起来吃顿饭，当然吃饭不是最重要的，就是跟家人在一起，是吧？明天晚上你一个人吃非常好的菜也没有意义，在中秋节跟家人在一起是不是非常好？但不仅如此，你们跟家人吃完了之后，你们到外面，你们就可以看到凝视着那美丽的月亮。可惜某一些大城市现在很少可以看得见那么美丽的月亮。反正朋友们，这三周我们在福音之家两年半聚会，我们会一起查考耶稣基督他最美最长的一个祷告。我们要发现独一无二的上帝，他正在召集他的子民，使他们享受什么呢？使他们享受一个比家人中更加美好，比家人中更加亲密的一个关系。然后当神的子民聚集起来，他们的眼睛不是凝视着美丽的月亮，他们的眼睛定在另外一个地方。那么不管你现在的感情怎么样，兴奋、忧虑、想家，我相信在新学年弟兄姐妹所参加的基督徒朋友，我们都知道如果有人为你祷告，在新的一个阶段我们会感到怎么？我们会感到奉献。朋友，我不知道你考虑过没有，耶稣曾经为你自己祷告，你知道吗？其实下周两周之后，我们会看到非常非常奇妙。刚才丹尼所给我们读的这个祷告，其实不是在五节结束，一直到十七章最后。那你看第十七章第二十节，耶稣，你看他说：“我不单为你们求，不单为他们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而信我的人求，也就是我们，非常奇妙。那么下周我们会看到耶稣如何为他们祷告，他们是谁呢？就是远先的使徒，耶稣十二个门徒。不过今天首先我们要看到耶稣他为他个人祷告，耶稣为他个人祷告，也就是一到五节，十七章一到五节。咱们会一起看什么呢？耶稣他最大的意愿，耶稣他最大的意愿。如果你要猜一猜耶稣他最大的意愿是什么，你会说什么呢？我们下面一起看。在生命中新的一个阶段，祷告是理所当然的，是吧？我们往往会感到靠自己不行，我们需要祷告。也许所参加的非信徒朋友也会赞成这一点，是吧？你们可能生命中唯一祷告的时候就是在 可能考试之前，或者是新生命的一个新的阶段。那么如果分析最近一个月你所献上的祷告，我们会看到你自己有哪些意愿呢？你自己从祷告中我们可以看到你个人最大的意愿到底是什么呢？那么参加上周聚会的弟兄姐妹，我希望柳芳通过格罗西书所教导我们的已经开始影响我们个人的祷告。那么到了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实际上耶稣他不在新的一个阶段，他在他使命的最后的一个阶段，他正在结束。那么熟悉约翰福音的朋友们，我们都晓得耶稣即将到达他使命最关键的一个时刻。什么时刻？反正祷告中耶稣最大的意愿到底是什么？我们先要看见耶稣想让自己得着荣耀，耶稣想要让自己得着荣耀。你看第一节，父啊，求你荣耀你的儿子。然后看看第五节，父啊，现在让我在你自己面前得着荣耀。一样是吧？他要让自己得着荣耀。那么当耶稣即将到达他使命的结束，当他即将到达他最关键的那个时刻，他最大的意愿是什么呢？他最关心的是什么？他自己的面子。我相信我们都很懂面子，关心自己的面子可以理解是吧？耶稣他最关心的就是他自己的面子。那表面上听起来，当我刚才说耶稣关心他自己的面子，你有什么反应呢？是不是感觉这个听起来不是特别？如果你听你身边的人说啊，我最关心的是我自己的面子，你会觉得这是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朋友，咱们要明白荣耀的意义和耶稣的身份。荣耀指的是什么？是不是指的是这人配得赞美和尊崇？那么让人得着荣耀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人的美德，这人的成就应当被众人被赞美，就说这人的成就，这人的美德被彰显出来，众人可以看到这个人的确是配得我们的赞美。那么如果是我们自己追求自己的荣耀，当然这的确算上以自我为中心的，但是耶稣他跟我们截然不同。你看第五节，再一次看到第五节，他说父啊，现在让我在你自己面前得着荣耀，就是在创世以前我与你同享的荣耀。我们不能这样说是吧？毕竟耶稣他的身份完全独特，他应当得着荣耀。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约翰福音开头的那两段话所讲的，他是那位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有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因此耶稣得荣耀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即使耶稣应当考虑他自己的面子，他自己的荣耀，其实耶稣并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最关心的是什么？他最关心的是父神的荣耀。也就是说耶稣追求自己的荣耀，为了将荣耀归给独一无二的父亲。换句话说，耶稣最大的意愿是通过自己得着荣耀，使荣耀 归给父神，明白吗？这是他所追求的，让自己得到荣耀，为了将荣耀归给父神。你看第一节，求你荣耀你的儿子，让儿子也荣耀你。朋友们，这一直是耶稣的动机。你看第四节，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你交给我要做的工我已经完成了。那么去年在 IGG 我们一起学约翰福音，如果去年不在我们身边，我希望今年你们也有可以把握机会跟我们一起学。反正我们去年多次的看到耶稣他超自然的权柄，有一个瘫患者，你记得没有，他38年不能动，然后突然耶稣用一句话把他治好。正如耶稣的介绍所讲的，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但是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彰显出来。你读过没有，像Tim刚才所分享的，他已经在英国很多年，但是去年大概这个时候开始，可能去年夏天第一次做一个成人，开始真正的探讨研究一下。如果你没有， 我们真的非常希望你们愿意在新学年的开始可以决定跟我们一起查经，没有压力。如果过来一次觉得没意思没关系，没必要第二次过来，但是我相信你可能越读越有好奇，这个耶稣基督他到底是谁啊？真的很奇妙，他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他治好一个生来失盲的人，失明的看不见的，甚至他让一个已经死了3天的人从死里复活了。约翰记载这些神迹来当作路标，让我们明白耶稣的身份，让我们看见神的荣耀。通过耶稣的作为，神的荣耀被彰显出来。一般的情况下，从世界的角度来讲，荣耀是不是表现在什么呢？表现在能力、力量、权力、胜利啊，荣耀，多么荣耀！他们是第一，他们有权力。我相信过几个礼拜，世界各地的人，不一定世界各地的人，反正很多人都很兴奋，不只是因为 IGG 重新要开始，10月1号，十一也有另外一个纪念日，是吧？十一就是国庆节，我相信你十一那一天，你去天安门广场，哇，你可以看到中国的荣耀，非常奇妙，中国很棒，中国很伟大。上帝他自己呢？其实很有意思，耶稣他说我们不要重视他所行的神迹。熟悉旧约书的朋友们，你们是不是记得摩西他曾经让他求神说，你让我看看你的荣耀，因为上帝给他一个工作要做，让他承担一个义务，他很害怕，他说那你让我看见你的荣耀吧。然后接下来神的启示怎么样呢？就是这前面所跟我们分享的那句话，神的荣耀经过摩西。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千万万人留下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一定要清除罪，追讨罪孽，自负及自知自知道三次的还是不行。最让神得着荣耀的事情，就是他 不改变的性情，他的公义，他的慈爱，他的仁耐，他的怜悯。那么十七章第一节再看一下，父啊，时候到了，求你荣耀你的儿子，让儿子也荣耀你。耶稣要让人一清二楚的看见神的荣耀，很有意思。从第二章，约翰第二章开始，耶稣多次的强调，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然后到了十二章二十三节，他终于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然后他接着说，我现在心里泛乱，心里忧伤，我应该说什么呢？说父啊，就我脱离这时刻嘛，然后我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来的，要面对这时刻，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耶稣的时候终于到了。那么十三到十六章，耶稣跟门徒最后一次一起吃顿饭，然后他用最后晚餐来跟门徒解释一下，他说我要离开。那么当然门徒当时很害怕，他们感到忧愁，这是不可避免的，耶稣要离开他们。但是耶稣说再过不久，你们还要看见我，他们的心就会喜乐。你们还要看见我，你们再会喜乐。所以十七章一节，当耶稣说他的时候到了，他指的是什么呢？他指的是他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了，世界历史最重大的一个时刻，非常奇妙。尽管耶稣知道他所要面对的，他要走十字架的道路，他仍然愿意坚持下去，因为他最大的意愿，那些通过他自己得着荣耀，使荣耀归给父神。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上帝的荣耀被彰显出来，他不改变的性情让众人都可以看得到，上帝的掌管和智慧，他的全能和怜悯，他的信实和圣洁，他的公义和慈爱，在十字架上很清楚地被彰显出来。为什么？这就是一到五节所提出的第三个方面，耶稣想把永生赐给选民，耶稣想要把永生赐给选民。即使到现在为止，我有没有人注意到，也许去年参加IG的人还记得这段经文一到五节有一个三明治的结构，你注意到没有？三明治的结构，刚到英国的新的朋友们，也许你们很快就给父母打电话说啊，这些英国人干嘛吃三明治，你们不好吃。但是这个不要想，更重要的是你看一个三明治的结构，你看第一是什么呢？也就是面包，外面的面包是什么呢？耶稣最大的意愿让自己得着荣耀，你看第一节第五节，下一层一个好的三明治，其实不好的三明治也包括在内，下一层是什么呢？黄油，那个黄油是吧， butter。 那么 butter 黄油的那个 section 是什么呢？他想使荣耀归给父神。那够了，你可以把它吃是吧？没有，不行了，那个不好吃，太无聊。三明治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中间的肉。那中间的肉在这个三明治结构是什么呢？把永生赐给人，把永生赐给选民。耶稣他想把生命赐给神所拣选的人，你看第二节，正如你把管理全人类的权柄给了他，使他赐永生 给你所赐给他的人。朋友，之所以耶稣的死亡和复活算上世界历史最重大的时刻，不只是因为那个时刻上帝彰显出来他的荣耀，让人可以看得见他的荣美，他的性情，没有。之所以这是世界历史最重大的时刻，是因为上帝在实现他永恒的救赎的计划。很多人很熟悉约翰福音三章的一句话，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你们说，赐给人，让一切信他的人不知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神的计划，他爱世人，差遣他的独生，使人可以得到永生。约翰福音后半部分的重点，我们去年看到是什么呢？生命。从十一章开始，约翰你要让我们明白生命，这个永生到底是什么呢？尤其是耶稣要代替我们死了，使我们可以得到新的又复活的生命。那么不可否认的是，要是我们没有意识到人类所面对的状况，耶稣所代替人的信息却不会使我们感到特别兴奋和喜乐，是吧？我们要明白现实的情况。那么在约翰福音前半部分，我们发现从属灵的角度来讲，我们瞎了眼看不见神的荣耀。从属灵的角度来讲，我们是瘫痪者，我们根本得不到永生，甚至我们是神的仇敌。面对上帝的审判，他的愤怒，这是应该的。人与神的关系跟文化、跟我们的背景没有关系。众人都需要耶稣所能赐给人的永生。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意识到违背神的严重性？有没有意识到违背神的严重性？我想跟你们讲一个儿童的故事，我很喜欢的，不知道你们有孩子的有没有这本书，正好它是关于月亮的故事，所以我觉得比较适合这几天中秋节的节日。你看 Full Moon 不是 Full Moon 是 Full Moon， 你注意到没有？不是写的不对，应该 Full Moon 愚蠢的月亮，愚蠢的月亮。为什么它是愚蠢的呢？这个月亮它一直吹牛，一直吹牛，他说我非常棒，我这个月亮非常棒，我可以改变形状，一会儿我是像一个圆圆的蛋糕，然后一会儿我像一个香蕉，有时候我很聪明，有时候我可以让人看不见我。月亮在哪？嗯，我很棒。这个月亮老吹牛，它不只是可以改变形状，它吹牛它的力气，它很有力气，它对大海强大的力量，哇，非常奇妙。用月亮它可以影响大海，包括上海。它没完没了的夸耀自己的优点，我是这个，我是那个，我很棒。他一直认为他是最棒的，但突然有一天，有一缕阳光穿透了他的心，他第一次意识到他的骄傲，他终于承认月亮的光都来自太阳。从那一刻开始，他就不夸耀自己，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反射太阳的光。很好，这个故事是吧？ 很好，是因为尽管人类都是照着神的形象而造的，我们宁愿夸耀自己，自己的优秀，家人的面子，国家的伟大，一直是夸耀自己，夸耀关心自己的荣誉，甚至我们不承认有太阳的存在，有上帝的存在。我不是说太阳是上帝，那么像那路阳光穿透了月亮的心，当我们看见十字架的荣耀，我们应当悔改，我们应当投靠神的怜悯，接受他愿意赐给我们的永生。世人的荣耀表现在能力和胜利，十字架的荣耀表现在虚弱和失败。无罪的耶稣愿意经过虚弱和失败，来使我们罪人可以得到真正的权力和胜利。看起来是失败，实际上是世界历史最大的成就。那么还没有接受永生的朋友，我们特别希望你们会愿意跟我们一起探讨，像 Tim 一样一起探讨约翰福音。我深信你必不后悔，反而你会见到独一无二上帝的荣耀。请不要误解，我发现很多人，很多华人以为基督教只是就把它当作一个工具，像一个智能手机的那种程序，一个 app 是吧，你到什么什么 Google Play App Store 啊，这个 app 比较好用，那我去申请，我在英国待一段时间，那我可以用，好像其他人也觉得很方便，我就可以download 下载，但是过一段时间感觉没有那么好用，甚至让我的生命没有那么顺利，那就算了，把它删掉吧。没有，没有，真的是不像这样。注意耶稣如何给永生下定义，你看第三节，第三节，认识你是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认识神不只是让我们可以被得救，可以被赦免，他是想让我们与神和好，使我们可以认识神，可以与神享受美好的关系，使我们可以活着他设计我们的那样的一个生命。他创造我们的主要目标就是让我们可以通过认识他，通过经历与他的关系，把荣耀归给他。整个圣经从头到尾都是让我们看到上帝热心邀请我们与他有美好的关系，邀请我们做他的子民。也许你正在想，怎么能保证约翰他所记载的确实有道理？那下周你们可以过来，我们可以看看，我们可以很有信心。但是基督徒朋友们，我们要如何做出一个回应呢？我们应当的回应是什么？结束之前咱们简短的看一下好不好？我觉得两方面，第一呢，我们是不是要瞻仰上帝的荣耀，瞻仰上帝的荣耀。我们不少人在新生命，我们在生命中新的一个阶段，那么要么是学习，要么是工作，朋友们，我们不要忘了抽出时间来瞻仰神的荣耀。不管你在伦敦打算待多长时间，把握这个机会瞻仰上帝的荣耀。今年两年半特别孟福，为什么呢？有不少人正在进行全职服侍的那个培训，跟我们一起服侍 SMA Cornhill Apprentice Associates 等等。 也有不少 IGG 的组长。下周末我们有一个培训，请大家为我们祷告。那么 你们这些人，包括我自己，我们不要只积累一些知识，不要以为查经只是让你可以积累更多的关于神学的了解，神学的理解。是不是每一周我们可以抽出一定的时间想一想，这一周如何帮助我来瞻仰上帝的荣美，珍惜他，珍惜认识耶稣基督。每年这个期间有不少人刚到伦敦，正在寻找一个合适的教会，我们当然特别希望你们会融入到 St. Helens， 或者是融入到一个另外一个跟我们同性合一的健康的教会。那么不管是福音之家还是 St. Helens 别的聚会，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教会呢？我们是以福音为中心的。我们的音乐不一定是最好的，我们的带领人可能是很不起眼的，但是我们深信神的荣耀并不是表现在内显，神的荣耀表现在十字架、耶稣复活和荣耀的时刻。所以呢，如果你们在 St. Helens 待一段时间，我们真的希望通过瞻仰神的荣美，你们会更加的认识耶稣基督，在灵命上你们确实会得到收获，你们会有长进有成长。瞻仰是一个应当的回应，对不对？瞻仰神的荣耀，并且呢，同享耶稣的意念。我们是不是应当，虽然我们不是基督，我们是不是，如果这是耶稣的意愿，我们是不是同样要同享这个意愿？无论是我们是学生还是工作的，无论我们是全职做妈妈的，我们都有机会，我们都有机会跟非信徒有接触。也许我们正在找工作，我们都有机会，也许我们退休了，都有机会跟非信徒朋友有接触。那么这就是神的计划，通过耶稣代替人的死亡，使他的子民能够认识神，享受与神的关系。那么弟兄姐妹，我们要同享耶稣的意愿，毕竟当周围的人也得到永生，荣耀归给谁呢？归给父神，归给耶稣。那么在新千年的开始，这段经文是不是要影响我们传福音的工作？把福音传给周围的人不是一个义务，这应当是一个我们对神荣耀负担的一个表现。我们对神荣耀有负担吗？不管是跟亲戚朋友还是同事同学，我们的动机应该都是为了神的荣耀，并且我们可以很有信心的为此祷告，毕竟我们晓得这就是神的计划，把永生赐给人。所以明天上班上课，主啊，给我机会把这个永生分享给周围的人。传福音的动机，耶稣为他个人祷告，这也是不是应该影响传福音的内容？当然我们应该尽量回答朋友们的问题，当然我们应当针对朋友们的障碍，但归根到底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要鼓励他们把目光投向在神的荣耀，最清楚地彰显出来。今年中秋节，咱们要珍惜的是那最亲密的关系，我们要把眼睛不是凝视着月亮，我们要把眼睛放在哪里？我们要把眼睛放在耶稣他所启示的荣耀。咱们一起做个祷告。